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姊妹早上好。
啊，我哋咧，旅行得快活得滞。
我们肯定是旅行得很快活。
啊，捻晒龙啊！啊，唔紧要嘅。啊，我哋最重要系听神嘅话啫。
最重要是听神的话。
帖撒罗尼加后书最后嗰节，你知唔知系第几节啊？
帖撒罗尼加最后那一节，大家知道是哪一章节？
十八节，是三章十八 节，
三章十八节。
今天讲到第几节呢？
今天说到第几节？
是今天第十五节，我讲到
今天第十五节。
那即是说这一段书就快讲完了，
就是说 这卷书就快说完讲完。
我今天会讲的就是六至十五节，
今天所说就是六到十五节，
下个礼拜又是讲六至十五节，
下个星期也是六到十五。
咁咧，阿 Miranda 打问我啦，啊，传道你搞错咗，做咩两个礼拜讲埋同一段圣经
？Miranda 曾经问过，为什么传道你可能搞错了？是什么？为什么两个星期说同一样？
系咪
同一样节的上
三次啊？咁好记忆。咁其实咧，我系两次用唔同嘅角度嚟睇呢段嘅经文。
其实我想用两节，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同一段的经文。
今次去睇嘅系一啲教会纪律嘅问纪律嘅问题。
今天所看的是一些教会纪律的问题。
下次所睇嘅
下次所看
基督徒嘅工作观念，
就是基督徒的工作的观念。
啊，咁所以咧到最后嗰次，
所以到最后那一次。
就是三章十六到十八节了，
就是三章十六到十八。
啊，咁跟住四月讲乜咧？
那四月份又说什么呢？
四月第一个礼拜咧系洗礼。
四月份第一个星期是洗礼。
啊，系复活节。
复活节。
啊，咁所以咧都会系讲翻复活节嘅信息。
同样会说复活节的信息。
但系跟住由第二个礼拜开始。
从第二个星期开始。
咁我就挑战我自己。
挑战我自己。
我会讲旧约嘅但以理书。
就会说旧约的但以理书。
咁，啊，你知道我系读启示文学，即是话圣经预言嘅部分。
就是说，我们看启示的部分，就是圣经预言部分。
通常咧，我哋就话要读嘅咧系启但。
通常说要看的，就是说启但。
启就是启示录，但就系但以理。
启就是启示录，但就是但以理。
啊，我唔够胆咁快挑战个启示录。
我不敢那么快就挑战那个启示录，
所以咧我拣个轻啲嘅，我希望咧能够跟住来同大家分享嘅系但以理书。
所以我挑选一个较轻的，就是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但以理书。
今日我哋睇嘅就系舍弃同埋接纳。
今天我们所看的就是舍弃和接纳。
有一次我去到一个屋企里面，
有一次我到一个家庭里面，
咁一入门口，
进门口，
咁嗰个做女嘅就同我讲啦。
那个做女的就说：
啊，哎呀，传道你一定要着拖鞋。
传道你一定要穿拖鞋。
佢屋企咧摆喺门口嘅拖鞋比呢度多，我谂都有十倍咁多。
我想他家放在门外的拖鞋比这里多十倍。
啊，呢个咧系澳洲中国人家庭嘅壮观之处嚟嘅。
这是在澳洲中国人家庭的壮观之处。
啊，咁我谂住，唔使啦，着住袜。咁行入去咪得咯？
我想不用吧，我穿着袜子就这样就行了。
佢话唔得噶。
他说不行。
因为佢屋企系街砖地啊。
他说他家，因为他家是那个用
佢话你唔着拖鞋，只脚行过我屋企块地。
他说你穿着拖鞋走到那地。
我阿妈翻嚟咧，系睇到证据噶。
我妈妈回来就看到那证据。
佢喺啲街砖里面睇到脚印喎。
他说在那个地砖上面有脚印。
你知有啲即系啲妈妈好厉害嘅女人嚟嘅。
那妈妈是很厉害的女人，
系咪啊？啊，即系佢话俾我听咧，佢屋企煮嘢食咧，佢煮完抹得干净翻嚟，佢阿妈都知佢煮过乜喎。
他说在家煮过东西的时候，即使煮了再擦干净，他妈妈回来也能够知道是煮过。
啊，佢个爸爸咁讲。
他爸爸这么说。
佢话我太太是私家侦探。
他说我太太是私家侦探。
啊，我喺屋企做过乜佢都知。
所以我在家什么做什么，他都知道。
好厉害啊！系咪你出面做乜都知啊？咁犀利啊！
有人说在外面做什么也知道。
啊，原来咧屋企有屋企嘅规矩嘅。
在原来家里有家里的规矩。
啊，可能你都唔觉啊。
可能你不会感觉到。
啊，如果你请个朋友翻屋企咧，咁佢可能都会讲到俾你听，你屋企嘅家规咧同人系唔同嘅。
如果你请个朋友回家，也告诉你他家的家规是不同。
家有家规。
家有家规。
国有国法。
国有国法。
一个健康的群体，
一个健康一个健康的群体，
一定有佢好清晰嘅行事主人嘅规矩，
一定有他很清晰的处事的规矩
啊！唔单止世界上面嘅组织系咁，
不但世界上的组织如此
啊，原来教会都一定系咁嘅，
原来教会也如此
啊！好多时候我发现咧，翻教会嘅人只系当教会系一个群体。
很多时候我发现回教会的人只是当教会是一个群体，
满足我们的社交生活，
满足我们的社交生活，
但是其实教会比这样东西重要多，
其实教会比这样比这个还多
啊，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
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
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
他是圣洁公义慈爱的，
是圣洁公义慈爱，
我们叫做什么呢？
我们叫什么？
是我们是罪人，我们做一个很荣耀的名字，
我们是罪人，
我是什么？
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神的儿女啊，
我们是神的儿女，
如果我们的神是圣洁公义慈爱的，
如果我们的神是圣洁公义慈爱的，
那既然为儿女，
既然为儿女，
那我应该怎么
办？我们应该如何？
当然跟他一模一样的嘛，
应该跟他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都应该是圣洁公义慈爱的，
所以我们也应该是圣洁公义慈爱，
是目标是这样。教会是一群属神的人所组成，
教会是一群属神的人所组成，
那很自然，
很自然的，
教会就应该有神的本性在这里的，
教会就应该有神的本性在这当中
啊，可能我们看看觉得自己都好像未必有，
我们可能看看回看自己觉得自己未必有这样的情况，
你知不知道教会只是地上有的，
你知道教会只是在地上有，
将来大家上到天堂上面呢，我们就没有教会了，
将来上到天堂就没有教会，
那所以呢，教会是一个地方，神摆我们下去让我们学习的，
所以教会是一个地方性的，是把我们放进去是要为了学习，
可能今天我不觉得我们自己有神的公义圣洁慈爱，
可能今天我们就不觉得有神的公义慈爱圣洁，
但是我在教会里面，神就帮助我哋，操练我哋，让我哋有一日都能够达成神嘅圣洁、公义同慈爱。
所以有一天，我们就操练我们，使我们达成神的公义、圣洁、慈爱。
咁呢个咧系神俾我哋一个对教会嘅一个最终极嘅睇法嚟嘅。
这就是神给我们教会一个最终极的看法。
吓，咁喺哥林多前书五章六节。
在哥林多前书的五章六节，
我哋大家都知道哥林多教会是一个满有问题的教会。
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是一个蛮有问题的教会。
所以教会有问题不是稀奇的事。
所以教会有问题不是稀奇。
反而可能是某程度上的正常。
可能在某程度上是正常。
但是教会是有一个目标。
所以但教会有一个目标。
就是要变得好像神咁圣洁、公义同慈爱，
就要变得像神的圣洁、公义和慈爱。
咁喺哥林多前书五章六节，
在哥林多前书的五章六节，
当保罗同佢处理一啲教会里面犯真理嘅问题，
当他们保罗跟他们处理一些在教会里面触犯了真理的问题，
保罗去问，
保罗问，
岂不知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
岂不知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
你做过面包没啊？
你们能有没有做过面包？
啊，小小的酵母，
小小的一些酵母
啊，可以咧令一嚿好好似鱼蛋咁细嘅面粉，
可以像鱼蛋那么小的一个面粉，
就会发成一个你出街买咁大个嘅面包，
就会发成像外面买的这么大的一个面包，
唔单止两倍，
不单止两倍，
可能三倍，
可能三倍，
喺圣经里面。面教即是酵母，其实是代表了罪，
在圣经当中的面教或者是说酵母就是一个罪
啊，其实在这里保罗提醒，
在当中保罗提醒
教会不可以容纳罪，
教会不能够容纳罪，
若可能，
若可能，
我们知道罪的时候我应该清除，
我们知道罪的时候应该清除，
那么才能够保持我哋全群里面嘅纯正，
这样才能保持我们全群的纯正。
啊，呢个就系出面嘅社团同教会最大嘅分别。
这就是外面的社团跟教会最大的区别。
今日我同大家去思考嘅。
今天我跟大家思考了。
究竟教会里面基本上有咩问题呢？
基本教会在基本上教会有什么问题？
嗱，呢个系普遍性咁讲啊。
这是普遍的说。
即系你唔好一路听一路以为我闹紧你。
你就不要一味一边听一边都认为是我在说你。
唔好以为我系话紧呢个教会。
不要以为我在说这个教会。
其实天下间嘅教会都要听呢啲道理。
其实天下间的教会也要听这个道理。
在教会必须处理的问题是有两种，
在教会必须处理的问题有两种，
是纪律的问题和真理的问题，
是纪律的问题还有真理的问题。
我们今天其实是透过两个经文，
我们今天透过两个的经文，
第一个经文就是今天刚才读过的，
刚刚的第一个经文就是刚刚所读，
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六到十五节，
帖撒罗尼迦三书的六章的十三章的六章到十三节十五节。
第二个经文，
第二个经文
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一到五节嘅。
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的一到五节。
啊，我只不过一个概括性嘅讨论。
只是一个概括性的一个讨论。
啊，其实咧最好系自己翻去研究。
其实最好就是回家自己研究。
喺我哋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纪律嘅问题。
纪律的问题。
嗱，头先我哋都读过一个经文。
刚刚我们读过这个经文，
我俾个机会大家再读过，
大家再读一次，
读完就由我嚟问问题，
读完我嚟问问题。
咁你留意下里面讲乜？
留意当中说什么？
预备起，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工作，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作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为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作，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戒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丧志，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惭羞愧，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好了，究竟这个经文讲的当时的教会发生一个什么问题？
究竟这个经文说当时教会发生一个什么问题？
有什么问题啊？
什么问题？
哈？哎，浸，找个人答。发生什么问题？
有什么问题？
啊？有人不做工。
有人不做工。
啊。是咩话？白色。
白痴。
系啦，咁其实有一个背景喺度嘅。
其实有背景在当中。
因为当时候佢知道主耶稣翻嚟日子好近啦。
因为当时他们知道主耶稣回来的日子很接近。
佢哋有啲人就认为我乜都唔做，坐喺度等耶稣翻嚟。
他们就有些人认为我什么也不用做，就要等耶稣回来。
你谂下，其实今日仲近过昔日啦。
你想一想，今天还离那个时间更接近。
如果系咁。
如果如此，
我是不是大家都什么都不做回来教会坐呢？
我们是不是大家都什么都不用做再回教会去做？
当然不
是，当然不是。
但是因为这些人他们什么工都不做，
因为这些人什么工作都不做。
如果你记得使徒行传，
如果你记得使徒行传，
第一世纪的教会他们是信徒住在一起的，
第一教会第一世纪时的教会信徒是住在一起，
凡物公用，
凡物公用
啊、所以呢那些努力做工的人他们赚钱他们就奉献给教会，
那些努力做工的人他们赚的钱就奉献给教会，
但是那些呢认为哇我很属灵要等耶稣回来坐在那里不做工的人，
那些自认属灵坐在那不做工等耶稣回来的人，
那他们就等教会供应了，
他们等教会去供
应、啊、所以呢他们当时候教会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
所以当时教会出了这个问题、
啊、保罗就帮他们去解决这个问题，
保罗就帮他们去解决这个问题，
在这段的圣经里面，
在这段的圣经当中
怎么去形容那些人呢？
如何去形容这些人？
就是那些红色的字啊。
就是红色的字。
是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我们所吩咐教训。
就是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我们所受的教训。
啊，那些是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
那是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
即是说保罗认为这些不是规矩。
就是保罗认为这些不是规矩。
啊，那些人应该工作。
就那人要工作。
啊，他们游手好闲。
他们游手好闲。
专管闲事。
专管闲事。
这些都不是圣经的教导。
这都不是圣经的教导。
在这个经文的里面。
在这经文当中。
他提出保罗其实提出解决的方案是在13至15节。
保罗提出解决的方案其实在第13到15节。
他说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丧志。
什么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丧志。
什么叫行善不可丧志？
行善，什么叫行善不可丧志？
我们呢，其实一般人呢都是有一份恻隐之心啊。
其实人都有恻隐之心。
我们见到有人有需要实会是去帮他，是不是？
我们看到人有需要都去帮他。
很正常啊。
正常的。
啊，但是呢，那些弟兄姊妹见到有人在教会里面有需要，他们去帮他们。
但是那弟兄姊妹看到人在教会有需要，他们就帮他们。
但是帮他们帮帮下，觉得原来他们依赖了他。
帮着帮着就发现他们原来是依赖他们。
啊，原来呢发现他们是藉着你的帮助来到得到好处。
原来发现他们是借着你的帮助去得以好处。
他们的爱心被人利用。
他们的爱心被人利用。
所以保罗说行善不可丧志。
所以保罗说行善不能丧志。
啊，什么叫行善不可丧志？
什么叫行善不可丧志？
我们知道行善的意思在那段的经文里面。
我们知道行善在那段经文里面的意思。
就是去帮助那些不做工的人。
就是帮助那些不做工的人。
等他有饭吃。
等他们有饭吃。
有生活的需要。
有生活的需要。
这个叫行善。
叫做行善。
但是什么叫丧志？
什么叫丧志？
丧志的意思就是厌倦、灰心和沮丧。
丧志的意思就是厌倦、灰心还有沮丧。
啊，你帮他帮他帮到呢，发现他依赖了你。
你帮他帮他帮着帮着就发现他已经依赖你。
啊，他利用着你的爱心。
他利用你的爱心。
于是就厌倦了，是吧？
于是就厌倦。
啊，你的心已经不想再帮了。
所以你的心就不想再帮。
啊，其实不想再帮的感觉是一种灰心的感觉来啊。
其实不想帮的感觉就是灰心的感觉。
啊，因为帮都没用啊，这些人根本就利用着我。
就心想帮也没用，这人正在利用我。
啊，灰心最后结果就去到沮丧啊。
灰心最后的结果就到沮丧。
即是说第二时我见到第二个人需要帮助我都不帮。
所以第二次看到另外人需要帮助我也不帮了。
因为呢，我发现那些人利用我的，
就发现这些人是在利用我。
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帖撒罗尼加的信徒。
保罗在当中提醒帖撒罗尼加的信徒，
我们帮助人不要去到一个这样的地步。
我们帮助人不要去到这种地步。
那究竟我们怎么去，保罗怎么建议他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但保罗是如何建议他们去解决这个问题？
未落去之前，
还未下去之前，
我讲下我的经验。
我说说我的经验。
在很多年前。
很多年前。
有一个当时有教会已经退牧师已经退了休。
牧师当时已经退了休。
我们去到一个教会那里帮下手。
我们去到一个教会去帮忙。
有一个呢刚刚回教会没几年的太太。
有一位刚刚回教会没多长时间的太太。
表现很热心。
表现很热心。
很愿意追求。
很愿意追求。
于是呢我就见到这样。我就跟他说，不如我找个机会跟你一起查经啊。
我看到这个情况，我就跟他说，不如我们跟你到时找个机会去查经。
查经不到两次。
查经不到两次。
他就跟我说了。
他就说。
他有一个弟弟在澳洲读大学的。
他有个弟弟在澳洲读大学。
那他就说了，我因为他是中国来的。
他是从中国来。
他说我们呢，赶不及将钱从中国汇过来。
他说我们来不及把钱从中国汇过来。
啊，细佬又要交学费。
我的弟弟又要交学费。
你可不可以借啲钱俾我俾阿细佬交学费啊？
你能借啲钱给我，让我去给弟弟交个学费？
咁我当然要问个牧师啊。
我当然问牧师。
咁我哋都覺得幫人冇問題嘅。
我們覺得幫人沒有問題。
咁於是我哋借咗筆錢俾佢。
我就借了一筆錢給他。
嚇！咁但跟住我就繼續同佢查經。
接着我繼續跟他查經。
我就覺得好奇怪，呢個人唔同我提佢幾時還嘅喎。
我就發現這個人很奇怪，沒有跟我提及他什麼時候還錢。
嚇！有少少著急啊。
就有些着急。
啊，因為嗰筆錢都唔係細嘅噃。
因為那筆錢也不是小數目。
咁後來喺個教會裏面就有人同我傾偈啊。
於是在那個教會有人跟我們聊天。
佢話：依個人啊，有冇問你借錢？
他說：這個人有沒有問你借錢？
嚇！佢話咧，佢話你唔好借俾佢啊。
他說：你不要借給他。
我中咗計啦。咁佢跟住佢就話：嗰個人話，你知唔知依個人佢係九個鈎，唔係十個鈎九個蓋啊？
啊！他說：你知唔知道的人是像？骗九个，骗十个，有九个只是
知咩意思啊？
十个盖，九个盖。
吓、啊，系啦，佢系啊问人借钱。
他问人借钱。
啊，咁但系咧，佢嗰啲人梗系追佢还噶嘛。
那人就找他还。
佢就揾啲问第二个人借，就冚佢落去啊。
他就找另外一个人的借的钱去还给。
诶、哎，咁就
那钱，
你知教会当时嗰个教会都唔少人噶喎。
你知道当时的教会人不少。
冚唪唥都系高职位。
很高，很多都是高职位。
咁好多人中咗招，啊，好多人中咗招。
系，很多人就中了。
咁后来我都系喺查经里面咧，揾啲圣经规劝下佢啊。
即系我就后来跟他查经的时候，找些圣经的，去规劝。
最后佢都还翻啲钱俾我。
最后他也还了钱给我。
但系咧，跟住冇几耐就销声匿迹。
但没多久他就销声匿迹。
唔再见呢个人。
不再看到他。
后来又冇几耐。
后来没多长时间，
有嗰个教会嘅执事又揾我哋倾偈喎。
教会的执事找我们聊天。
啊，咁就同黄牧师讲。
就跟黄牧师说。
啊，黄牧师啊，某某弟兄有冇嚟问你借钱？
某某弟兄有冇找你去借钱？
啊，嗰、那个翻咗教会日子好耐嘅弟兄嚟噶啦。
他是回了教会很长日子的那个弟兄。
佢话牧师你唔好借钱俾佢啊。
他说牧师你不要借钱给
他。我教会好多人已经借咗钱俾佢噶啦。
我们教会很多人已经借钱给他。
佢话佢拎啲钱去赌嘅。
他拿了钱去赌。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啊，我哋都睇到，其实好普遍。
我们都看到，其实很普遍的。
啊，教会里面有呢啲事情，一啲都唔稀奇。
教会当中有这些事情，一点都不稀奇。
喺教会里面，唔系一定个个人按照住教会嘅纪律嚟到去生活噶。
在教会当中，不是每个人按照教会的纪律去生活。
但系我系遇到呢啲人。
但我们遇到这些人。
我系点处理？
如何处理？
执事会点处理？
执事会如何处理？
传道人点处理？
传道人如何处理？
群众应该点处理？
大家群众应该如何处理？
其实圣经教得好清楚。
其实圣经教导得很清楚。
啊，好明确嘅指示。
很明确的指示。
我哋睇下。
看看。
保罗点样去提议我哋嘅处理方法？
保罗如何提那个处理的方法？
第一方面。
第一。
要记下他。
要记下他。
第十四节。
十四。
我一齐读。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要记下他，
要记下他。
在罗马书十六章十七节，
罗马书十六章十七节，
本来提到另外一件事，
本来提了另外的一些事情，
是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负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
那些离开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
有一些事发生教会绝对不稀奇，
有这事情发生教会是绝对的不稀奇。
在这里保罗提出的要留意躲避他，
在保罗在当中提出要留意躲避他们，
其实的意思跟上面要记下他是一模一样，
就是跟上面的要记下他的意思是一样
啊，是同意的，
是同意。
其实的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什么呢？
什么叫要记住他们呢？
什么叫要记着他们？
要留意躲避他们呢？
要留意躲避他们。
英文叫 keep away from them、
啊、英文就是那个、
啊、其实的意思就是说要留小心，
意思就是要小心，
要用小心的态度去处理这些人，
用小心态度去处理这人，
知道其实他们是违反教会纪律的，
知道他们是违反教会的纪律、
啊、我很记得我初出来做传道没有多少年，
我记得我刚做传道没多年、
啊、我有一个女执事找我吃晏昼，
一个女执事找我吃中午饭、
啊，傾下傾下傾下，
聊着聊着的，
就講起佢哋有一位好熟悉嘅姊妹嘅問題。
就說起他們很熟悉的姊妹的問題。
嗰個執事話俾我聽。
那位執事說。
佢話我嘅丈夫咧，晏晝去食飯。
他說我的丈夫在中午吃飯。
去到一個酒家裏面，見到某姊妹嘅丈夫。
看到某一位姊妹的丈夫。
都係基督徒，都係翻教會嘅。
也是基督徒，回教會的。
佢話佢同一個女士食飯。
跟一位女士吃飯。
同女士食飯都唔一定係錯噶嘛，係咪？
跟女士吃飯也不一定是錯。
啊，佢話佢態度親暱。
他看到的态度亲昵。
佢后来唔单止撞见一次。
后来发现不止碰到只是一次。
佢撞见都有好几次。
碰到就好几次了。
因为呢两个家庭好熟嘅。
因为这两个家庭很熟悉，很相熟。
崇拜完咗好多时一齐食饭嘅。
崇拜完了很多时候一起吃饭。
啊，嗰个女执事同我讲。
那位女执事跟我说。
其实嗰个姊妹好似一啲都唔知道自己嘅丈夫所做嘅事。
说其实那位姊妹好像一点也不知道丈夫所做的事情。
咁我听完之后，
我听完以后，
我当时候神学毕业唔系好耐啊。
当时神学毕业不是太长时间，
唔系太多经验，
不是经验很多。
咁我就同佢讲，
我就跟他说，
因为教会有牧师噶嘛，
因为教会有牧师。
佢话咁我就话你不如话俾阿牧师听，叫牧师处理啦。
我说你倒不如说给牧师听，要牧师去处理。
个执事点答我？
执事如何说？
咁咦耶？
他说。
咦诶诶！
啊，他支支吾，他支支吾吾的。
咁佢就话：我哋个牧师以前咧都犯过同类事。
他说：我们的牧师之前也犯了同类的事情。
佢话：我点即系佢觉得唔知点样去话俾个牧师听去处理呢件事。
他说：他不知道如何告诉牧师去处理同类的事情。
咁讲完就不了了之。
说完不了了之。
每个礼拜日完咗崇拜。
每个星期天完了崇拜。
他仍然很快乐地去吃饭，
仍然很快乐地吃饭。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这种态度正不正确呢？
这种态度正不正确？
啊，我们今天我们回教会，我们觉得是人家事不要理了，这样的嘛。
我们今天回教会是觉得那些都是人家的事情，不要管它。
但是我们想想，
但是我们想一想，
圣经讲什么？
圣经是怎么说？
是吗？
是吗？
如果我们真是主里面的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真是主内的弟兄姊妹，
我们应该留意这些事。
我们应该留意这些事情。
不是只是知道。
不是只是知道。
而是我们应该在这些事情里面采取行动的。
我们而且要在这些事情当中采取行动。
啊，我们不会看着你的好朋友跟着最后的丈夫被人叫了去离婚孤孤独独的日子，是吗？
我们不会看到你的好朋友被你丈夫被人家拿去了，然后你就孤孤独孤过了下辈子。
我们是不是应该去提防这些事发生呢？
我们是否要提防这些事情的发生？
所以在第二方面，
在第二方面，
保罗去提醒什么？
保罗提醒什么？
他说要留意这些人之外是不和他交往啊。
留意这些人之外要不和他交往。
留意他的意思就是说要知道他所犯的其实是罪。
留意他的意思就是说要知道他们所犯的其实是罪。
不和他交往，
不和他交往。
他不单止在第十四节这样讲，
不单止十四，
在第六节都这样提出。
第六节也这么提出。
弟兄们，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
弟兄们，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我们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
首先我们从这些经文里面明白一件事，
我们首先从这经文当中明白一件事情，
教会是有规矩的，
教会是有规矩。
如果不是，他不会这样写。
如果不是，他不敢写。
如果教会是不需要规矩的时候，也都不会提出怎样去解决问题的方案的。
如果教会没有规矩，也不会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在这里说不和他交往，
在当中说不和他交往，
其实的意思是在社交关系上面断绝。
其实意思是在社交关系上是断绝，
不是说禁止他回教会。
不是说禁止他回教会，
那个人仍然回到教会，
那人仍然可以回教会，
那个人仍然可以继续他在教会里面所做的事，
那人仍然可以 继续他在教会所做的事情
啊，因为他所犯的是纪律的问题，
因为他所犯的是纪律的问题，
不是真理问题，
不是真理的问题。
所以断绝交往有一个什么含义呢？
所以断绝交往有什么含义？
叫他自觉羞愧，
叫他自觉羞愧。
你说我有什么能力啊？
我们可以问，我们可能会问，
我有什么办法能够话俾即裁断人呢？是不是
有什么办法可以裁断人？
你知不知道群体的力量很大的？
你知道群体的力量很大，
我不需要去定一个人的罪，
不需要定一个人的罪，
但是我们可以有办法令他知道他错。
我们当然有办法可以令他知道他错，
其中一个办法就是不和他交往。
其中一个办法就是不和他交往，
断绝了彼此间的社交生活，
断绝彼此当中的社交生活。
咁当然嗰个人就会谂下为咩事咧，咁啦。
就当然会想那人出现什么事情。
当大家唔再同佢交往嘅时候，佢就开始反省系咪我犯错。
当大家不和他交往的时候，他会反省是不是我错。
当佢知道佢自己所行嘅系错。
当他自己知道自己所行的是错，
咁佢就自觉羞愧。
他会自觉羞愧。
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犯是错呢，是会不会改变的呢？
那一个人当他都不知道自己犯的是不是错的时候，他会改变吗？
绝对不会改变，
绝对不会改变，
因为他不知道这样叫错嘛。
他不知道这样是错，
不和他交往的目的就是让他知道自己犯的是错，
不和他交往就要知道他自己犯的是错。
你看回呢，其实保罗建议的方法很温柔的，其实是吧？
你看看，就是保罗所建议的方法其实很温柔
啊，让那个人自己反省，
要那人自己反省。
我好记得我细个嘅时候，
我记得小时候，
我谂呢个方式咧，所有父母都用喺你嘅仔女身上嘅。
我记得这个方式，所有父母都用你子女身上。
即系如果佢细路仔曳，你扯咁噶嘛？
所以小孩子如果是很不合他心意，他就说
系咪所有父母都咁用嘅。
啊，很多父母
就这样。啊，现代心理学就话你千祈唔好咁讲。
现在心理学就告诉
啊，因为咧佢会觉得你唔爱佢噶嘛，系咪啊？
他会认为你不爱他。
但系咧，可能有其他嘅方式都有呢个感觉，断绝关系嘅感觉噶，系咪？
其他的方式可能有这样的方法，就是断绝关系，
或者唔睬佢，唔同佢讲嘢咁咧，
或者不理睬他，不跟他说话。
咁我好记得我细嗰阵时候。
我记得小的时候，
咁我妹又唔记得咗做错咗啲咩事啊？
我不记得妹妹做错什么事情。
咁我爸咧就好恶嘅，
我爸爸很凶的。
即系我爸一句话咧，我大家都喺树震嘅。
我爸爸说一句话，大家都在震惊。
咁唔知佢做错咩事，我爸闹佢。
我都不知道他做错什么事，我爸爸骂他。
咁跟住我爸话：你扯啊咁。
爸爸说：你滚吧。
嗱，我哋大家咧，阿爸讲呢句之后咧，我哋大家就匿埋一个唔出声嘅。
如果爸爸说这句话，我们大家都
因为唔知扯去边噶嘛。
因为不知道是什么，
点知我个妹点咧？
那妹妹点办呢？
我爸话你扯咁，
爸爸说你滚。
佢真系冲出一支箭出咗门口，打开个门走咗喎。
他就箭一般冲打开门就走出去了。
吓，你做父母点啊？
你作为父母怎么样？
惊唔惊啊？
怕吗？
吓，佢嗰阵时候都系十岁到嘅，真唔大噶。
他当时只是十岁，
走去边啊？吓到我爸好惊啊！
吓到我爸爸很怕。
啊，于是咧，我爸就走出去。
于是我爸爸跑出去，
就发觉在楼梯转弯遇见翻我妹企度喊，
就发现我在楼梯的地方，我妹妹站在那边哭。
梗系啦，唔知走去边噶嘛？
肯定的。
等等，佢唔知走咗销声匿迹，你仲惊？
如果他跑掉跑远，你还更怕更害怕。
我哋睇到其实我爸爸爱唔爱我妹咧？
我爸爸爱不爱我妹妹？
其实爱噶噃。
其实是爱的。
如果他不爱他做什么骂他叫他扯啫？
如果不骂不会
很心痛的喎，
很心痛
啊！如果他真的不爱他，他走鬼了他就闩埋道门啦。
如果不爱他，他就把门给关掉，然后就
做咩去找呢？
为什么去找他？
是吧？
啊，
我从这些我日常生活里面的经验，
我们从日常生活的体会的经验，
我们很明白，
我明白
原来拒绝其实是接纳的开始。
拒绝其实是接纳的开始，
拒绝是一个方法去改变一个人他原先错误的行为。
拒绝是一个方法，是改变一个人原先错误的行为。
所以保罗说不要跟他交往，
所以保罗说不要和他交往，
是让他知道他犯错，
让他知道他自己犯错，
让他羞愧，
让他羞愧，
然后他改变，
让他去改变，
改变过来重新接纳，
改变过来重新的接纪纳。
所以教会去面对纪律的问题，
所以教会面对纪律的问题，
会有行动，
有行动，
但是行动的背后是爱，
但行动的背后是爱，
是预备再一次的接纳，
是预备再一次的接纳。
当然接纳是有条件的，
当然接纳是有条件，
改变过来 重新接纳，
改变过来重新接纳。
在第三方面，
三方面
的解决方法就劝他如弟兄，
劝他如弟兄。
第十五节，
十五节
啊，不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
不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为弟兄。
他要去提及的断绝关系，其实是弟兄弟兄相爱的其中一个表现来的。
断绝关系其实是弟兄相爱其中的一个其他另外一个的意义。
断绝关系为了要矫正，
断绝关系其为了矫正，
矫正过后仍是弟兄，
矫正过后然是弟兄，
不是仇人，
不是仇人
啊。仇人爱不需要用心，是吧？
仇人不需要用心，
可能只是会恨，
可能只是恨，
但是既然是弟兄，
但只既然是弟兄，
我们才会落心机能够希望改变错误，
我们才会下心继续希望改变他的错误。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教会里面其实都有很多规矩，
教会当中其实很多规矩，
有行事的方法，
有行事的规矩，
这些都不是真理，
这都不是真理，
都不是真理，
都不是真理，
但是这些是必须要遵从的，
但这必须是遵从，
使教会是一个属神的教会，
使教会是一个属神的教会，
能够满有公义圣洁慈爱，
满有公义圣洁慈爱，
就是这些事情的里面去表现教会一个像神的特质，
就是在这些事情当中表现教会是一个像神的一个特质。
我是讲爱心，
我们说爱心，
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亏欠呢？
我们真正有没有真正的亏欠？
我是讲爱心，
我们说爱心，
是不是只是不想破坏关系这么简单呢？
是不是只是不想破坏关系那么简单？
那神的公义在哪里？
神的公义又是什么？
正确处事的方式应该是怎
样？正确处事的方式又如何？
在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我们看的第二段经文，
第二段的经文，
哥林多前书五章一至五节，
哥林多前书的五章的一到五节，
很明显的，这个是一个真理问题来的。
很明显，这是真理问题。
教会除了处理纪律问题之外，
教会除了处理纪律问题之外，
教会必须要处理真理问题。
教会必须处理真理问题。
如果出了真理上的错误，
如果出了真理上的错误，
教会一定要去矫正。
教会一定要去没有
矫正
啊，矫正矫正。
哥林多前书五章一至五节，
哥林多前书的五章的一到五节，
我一起读，
一起。
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权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这段的经文其实非常重要，
这段的经文其实非常的
重要。
重要。
究竟当时候发生什么事啊？
究竟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
发生什么事啊？
发生什么事情？
在中间有人呢收了自己的继母为妻。
当中有人收了继母为妻。
教会的人呢还认为，哇，在我们几胸襟广阔啊，满有爱心。
教会人还自认为是胸襟广阔，满有爱心。
如果我们按照利未记第十八章，
如果按照利未记第十八章
讲得很清楚，
说得很清楚，
原来跟继母有关系其实等于乱伦，
跟继母有关系其实是乱伦，
就算继母跟那个人没有血缘关系，
其实继母跟那人没有血缘的关系，
但是继母跟父他的父亲是有夫妻关系，
因为继母跟父亲有夫妻关系，
所以一个人收了自己的继母为妻就犯了圣经律法，
所以一个人跟继母为妻就触犯了圣经的原则。
你看不看到这段经文跟今天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五到十六节的分别？
有没有看到这节经文跟我们今天所读的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三章 那些的有什么分别？
睇唔睇到个分别啊？
看到分别吗？
吓、啊，依一度保罗建议嘅处理方式系严厉嘅噃。
这里保罗所建议的处理方式是严厉的。
他说要将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
他说从行这事的人从你中间赶出去。
之前那段经文有没有说要赶出去？
之前的经文有没有说赶出去？
没有说赶出去。
没有说赶出去。
他只不过说是跟他不要即断绝关系。
他说跟他们断绝关系。
不要再交往。
不要再交往。
啊、好，那个程度是很不同的。
程度是不同的。
因为这个人所犯的确实是触犯了圣经真理。
因为这个人所触犯所触犯的是确实是触犯了圣经的真理。
帖撒罗尼加后书那个人呢？
而帖撒罗尼加后书的人
呢？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呢？
那游手好闲的人呢？
他们只不过是触犯了教会纪律的问题。
他们只是触犯教会纪律的问题。
在这里保罗说要将那个人赶出去。
保罗说保罗在这里说要将那个人赶出去。
在两个礼拜前。
两个星期前。
2月27号。
二月二十七号，
我去参加了浸联会的一个临时会议。
我去参加一个浸联的一个临时的会议。
哇，那个会有两个案要通过。
那个会议有两个案件，有两个案子要通过。
由9:30开到下午4点啊！
从9:30开到下午的4点。
真系从来冇谂过会开到咁晏噶。
从来没想过还开得那么晚。
究竟要讨论乜嘢啊？
讨论什么呢？
第一。他要讨论的就是 要在他们的会章加上，即是信仰的部分，
就是在会章在信仰部分要加上，
加上了婚姻是神所设立的，
婚姻是神所设立，
是由一男一女组成，
由一男一女所组成。
我们大家听到这里我们就明白的原因了，
我们大家听到这里就会明白的原因。
浸联会要通过一个这样的信念，
浸联会要通过这样的一个信念，
在他们的基本信仰里面，
在基本信仰当中，
他讨论了，他由9:30讨论到10:30才通过第一项啊！
从九点半到1点才通过第一项立项
啊！因为他们要很严肃处理这个问题，
因为他们要严肃地处理这个问题，
他们要提起，如我们不可以轻易随便通过这样的事。
他们要提起不要轻易通过这样的东西，
他们要反省免至于随便通过引起问题，
他们要反省 免于随便通过而引起问题。
当通过这一项之后，
当通过这一项以后，
我为这个宗派感恩，
我为这个宗派感恩，
是吗？
是不是
我是作为堂会的，
我们这个堂会，
我是知道现在世界吹什么风，
我们知道世界在吹什么的风。
啊，出面你的同事讲紧同性婚姻合法化、同性恋合法化、变性合法呢个问题的时候，我哋作为基督徒，我哋都有少少惊去表达个人意见嘅，系咪？
你的同事在说同性合法化、什么婚姻合法化什么的，还有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人都会在当中，如果表白自己的观点的时候，就发现会有惧怕。
我为浸联会感恩。
我为浸联会去感恩。
因为他们通过了这一条的提议，
因为他们通过这个提议，
堂会就有能力去表达自己的意见，
堂会就有能力去表达自己的意见。
因为呢，他如果不通过这样东
西，如果不通过这样的东西，
任何变性人同性恋入到来教会要求行婚礼，你是没权拒绝他的。
如果任何的变性人或者同性恋来教会要行婚礼，你们就没有办法去拒绝。
浸信会本于圣经，
浸信会是
本于圣经，
本于圣经，
所以他们坚持这个看法。
他们所以坚持这个看法。
第二个议案是什么呢？
第二个议案是什么？
由1:30讨论到4点，
从1:30到4点
才通过，
才通过，
很严肃的，
很严肃，
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就是浸联会每一年他要去向堂会核实，
就是浸联会每一年要向堂会去核实。
堂会必须完全接纳浸信会的信条。
堂会必须完全接纳浸信会的浸联的那个信条。
堂会才能够继续成为浸信会的堂会。
堂会才能够继续成为浸信会的一个堂会。
是不是好啊？
是不是好不好？
在这个案里面的第二点，
这个案的第二点
就是凡亲浸信会的教会传道牧者，
凡浸信会的教会的传道或者是牧者，
每年必须要经过浸联会的培训，
每年都需要浸联的培训。
啊，是简单的，可能一些 workshop 咁嘅嘢啦。
可能很简单的一些
工
作坊。工
作坊。啊，必须要浸信会的传道牧者认同浸联会呢一个嘅基本信仰。
必须是每个堂会的传道或者牧者是承认浸联的这些基本的一个信仰。
如果他们做不到，
如果他们做不到，
他们就不会被浸联会继续接纳为浸信会的传道牧师。
他们不会继续被浸联去接纳为浸联的传道或者是牧师。
是不是很好啊？
是不是好吗？
他有一个准则，
有一个准则。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当有一些东西是跟真理触犯的时候，
当有东西跟真理触犯的时候，
就正如保罗所讲，
就如保罗所说，
要从群体中赶出去，
从群体中赶出去，
去否定他，
否定他们。
在堂会都是，
堂会也是，
浸信会都是，
浸信会也是，
他们有他的信仰宗旨，
他们有他们的信仰的宗
旨。如果堂会不接受，
如果堂会不接受，
他给他三年或五年的时间，
给他三年或者五年的时间，
交通都不能够接受，
都不能接受，
他们就除了他在浸联会里面的堂会地位，
就把他在浸联的成员的会员的资格把他取消。
而传道牧者，
传道和牧者
更严格，
更加严格，
每年再跟他review 再复核，
每年去复核。
如果传道牧者不能够接受，他就即时请他离开。
如果传道或者是牧者不能够接受，就把他们就请他们离开。
因为传道牧者是教导的，
因为传道或者牧者是是教导。
如果不好好地处理，传道牧者会教导全群都不能够接受浸联会的信仰准则。
如果传道牧者是不接受，那全群的人都不会接受这个准则。
这个处理非常严厉，
这个处理是很严厉，
但是其实只是有一个正面的方向，
其实只有一个正面的方向。
我一直以为惩罚是负面啊，
我们一直认为是惩罚是负面，
但是在圣经里面所有的惩罚都是正面的。
但圣经当中所有的惩罚都是正面。
要这样的，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
就是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们的肉体，使他们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
哇！你话究竟点解咧？
你会问究竟什么？怎么去解释？
这个经文咧系解经难题嚟嘅。
这个经文是一个解释的难题。
啊，即系嗰个犯罪嘅人如果唔悔改，
就是犯罪人如果不悔改，
赶出去，
赶出去。
因为咧，教会以外的地方系撒旦嘅势力嚟噶嘛。
因为教会之外的地方是撒旦的势力，
所以佢话赶咗出去交俾撒旦。
所以说赶出去交给撒旦，
败坏他的肉体，
败坏他的肉体
啊！因为咧，他已经系唔能够接受神嘅真理，
因为他已经不能够接受神的真理。
咁点样可以令到他灵魂得救咧？
那如何又使他的灵魂得救？
啊，我嚟睇下。
我们看看
马太福音第五章廿九三十节。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九三十节。
我读呢啲说话嘅时候咧，真系有拗头嘅时候啊！
我们读的话语的时候，就有发现有挠头的时候。
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八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八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明唔明啊？
明白吗？
啊，耶稣唔系讲紧古啊。
耶稣不是在说讲故事，
佢讲紧事实。
在说事实。
个意思就系话，如果我有啲乜嘢嘢系唔符合神嘅？
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什么东西不符合神，
我哋就要好努力咁将佢挖咗出嚟，斩咗落嚟，抌咗去。
就要努力地把它挖出来，或者是砍下来，把它扔掉。
啊，个目的系乜嘢？
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系令到全身唔好落地狱啊，系咪啊？
就是意思就是要让全身不要下地狱。
即是将那些不好的有罪的挖出来，其他部分就可以去到神面前了。
就是说将那些有罪的不好的东西挖出来，其他东西那就其他的就可以去到神的面前。
啊，我们看回之前讲的那段经文。
我们看之前所说的经文。
其实个意思有同样的意思。
其实意思有同样的意思。
那些犯罪的人要赶出去，让他进入到撒旦的权势底下。
那些犯罪的人赶出去，让他进入撒旦的权势当中。
啊，让他在罪恶里面自己败坏。
让他在罪恶当中自己的败坏。
但是你赶出去，其实他会反省啊。
你赶出去，他就会赶紧。
点解今日我落到呢个田地啊？
为什么我下到这如此的田地？
系咪我犯错啊？
是我犯错。
系咪我得罪咗神？
是我得罪神。
啊，佢反省，当佢反省嘅时候，
当他反省的时候，
佢就能够按照神嘅心意嚟到产生悔改。
他就能够按照神嘅心意产生悔改。
咁于是，在悔改之后，佢进入翻群体嘅里面。
在悔改以后，就进入那个群进入到群体当中，
他就可以再在神面前得救，
就可以再在神的面前得救。
啊、同样同耶稣讲的一样，
同样跟耶稣所说的一样。
那些犯错的，那些不合神规格的，有罪的，割除。
那些错的，不合神规格的，就是把它割除。
目的是要这个人能够得救。
目的是让这位能够得救。
这个就是这个经文的重点啊！
这就是这段经文的重点。
弟兄姊妹
，
教会里面犯真理的人不是没有的。
教会当中犯真理的人不是没有。
在我牧养教会初头的时候，我都遇到一件同样的近似的事。
在我牧养教会开始的时候，都遇到类似的事情。
教会是有权并执行纪律和真理的处分。
教会是有权并执行纪律还有真理的处分。
我们回教会不是只是一个普通的群体，
我们回教会不是只是一个普通的群体，
是行真理的群体，
是行真理的群体，
是圣洁的群体，
是圣洁的群体。
我们有责任清除里面的罪恶和不合神心意的东西，
我们有责任清除当中的罪恶和不合神心意的东西。
目的是要叫我们得救，
目的是让我们得救，
不会全群好像发酵那样使全群发起来，
不会像发酵那样像使全群的都发酵起来。
按照圣经教会里面的纪律和真理的处分，
教会里面的纪律还有真理的处分，
是带着爱的，
是带着爱，
就等于父母教仔一样，
就等于父母去教导孩子。
你赶他扯，你打他，其实的目的不是真的想赶他扯和想他死。
你赶他离开或者是打他的目的不是要真的使他死。
我是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挽救。
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挽救。
是要使全群有神的圣洁和纯正。
是要使全群的有神的圣洁而纯正。
今天结论。
结论。
约翰一书一章五节。
约翰一书的一章五节，
神就是光，在他里面
毫
无黑暗，
在他无黑暗。
这个就是神的特性，
这就是神的特性。
光分辨黑暗，
光分辨黑暗，
光显出不完整的地方，
光显出不完整的地方。
所以教会不单止应该有爱，
所以教会不单止有爱，
教会是应该有属神的公义圣洁的本质，
教会实际上应该有属神的公义者的本质。
我们应该按照着真理去执行管教，
我们要按真理去实行管教。
但是在管教过程一定要以爱为本，
但是在管教当中一定要以爱为本，
使到那些犯错犯真理或者犯纪律的人，
使那些犯错或者犯真理纪律的人
能够重回翻呢个属灵嘅群体嘅里面，
重回这个属灵的群体。
呢个问题其实系一个好大嘅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很大的问题。
如果你要上网揾，你可以揾到好多好多好多能够读嘅嘢。
如果你上网去寻找，可以找到很多你要想读的东西。
今日我只不过系引两段经文里面同大家稍微思考。
今天我只是引用两段的经文和大家去思考。
啊，希望我们能够好好思考这个问题，
希望我们好好的思考这个问题，
让我们的教会成为圣洁公义属神的教会，
让我们教会成为圣洁公义属神的教会。
我们祷告
祷告。
神，我们多谢你，
神，我们感谢你，
你的话是丰富，
你的话语丰富，
让我们打开的时候，我们真的感觉到金光灿烂，
让我们打开的时候觉得金光灿烂。
我求你的灵去教我们，
求你的灵去教导，
让我谦卑在你的里面，
让我们谦卑在你当中，
接受圣灵的教导，
接受圣灵的教导，
接受你的话语的指引，
接受你的话语的指引，
叫我在地上面真真正正作为神的出口，
让我们在地上真真正正作为神的出口，
见证这位圣洁公义慈爱的神，
见证这位圣洁公义慈爱的神，
求你保守我们的教会，
求你保守我们的教会，
免除世间的一切杂染，
免除世间的一切的杂念，
让我们能够在众人面前彰显真理，
让我们在众人面前能够彰显真理，
祈祷奉主的名求，
祈祷奉主名求，
阿们，
阿们。